他是海归学霸，归国创业大战本土精英，赶集五八鏖战十年，两个死对头为何能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场战争已经是一个剧情战争，包括我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把五八干掉，
其实打赢了那又怎么样？你发现其实在整个市场上你输掉了，
现在看到来是一个很公平的皆大欢喜的结果。
对，他觉得他亏了，我觉得我亏了。
冤家握手言和，巨头抱团合并，合并后的五八赶集今后走向何方？
说实话，这个就不打以后轻松非常多，很多创新项目你轻轻松松省一个亿出来，你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O2O 战场硝烟弥漫，他为何瞄准蓝领人群，将招聘业务作为战略重点？
如果 O2O 是个大金矿，我们在挖金矿的话，我们就是那个卖铲子的。
这在互联网创业当中非常流行，叫得屌丝者得天下。
这些人是中国从业大军最大的一块人群。
创业十余载，他的公司从默默无闻到估值数十亿美元，期间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很多事儿都一点点熬过来。你的最好的人离开你，然后公司又没钱，你的决策是错的，当时你会很痛苦，但是做好这个高高低低起伏的准备，而且享受这个过程。
凤凰财经全境专访赶集网 CEO 杨浩荣，节目每周四上线，敬请关注。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用鲁迅先生的这句诗来形容今年赶集网与五八同城的合并，恰如其分。2015年4月14日，当赶集网 CEO 杨浩勇和五八同城 CEO 姚劲波的手握手照片在网上流传开来，证明了五八赶集合并并非传言的时候，这两家自创立之初就视对方为死敌的生活信息分类网站巨无霸，十年来的恩恩怨怨似乎在那一刻都不复存在了。很难想象，这是两家半年前还在打着各种口水战、广告战的老冤家，会以如此的方式结束和彼此的战争。这也不禁让外界对此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总裁在线有幸约访到了赶集网 CEO 杨浩勇，这位事件中心的当局者，首次通过视频的方式回答了赶集网和五八同城合并之中涉及的种种不为人知的细节。
其实在这一次的合并之前，你们一直是双方非常激烈的打得很厉害的这样的状态。
对，
怎么忽然就话锋一转就合并了呢？
还是环境的变化吧。我之前说嘛，就是如果只有分类信息，可能再打五年十年也没关系，那有可能这个再这么打下去，再过两三年，你发现其实打败你的不是你的竞争对手，可能其实我们把五八给彻底打败了，或者他们把我们彻底打败了，你发现自己还是输了。这场战争已经是这个一个巨型战，整个公司这个几千上万人这个投入这个兵力里面，所有的最优秀的人才，钱跟物，包括我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把五八干掉。
干掉。那其实你发现这个市场其实只剩你们这两个对手。
嗯。
那如果合在一起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有更多的钱和人力物力去节省出来去做很多事情？这也是我们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做的事情。很多创新项目我们现在可以有钱去孵化，你轻轻松松省一个亿出来，你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我看到一句话，如果继续打的话，可能即便赢了当下也会输了未来。
有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它就是个，我怎么说呢，物极必反，就是打打打打打打打到最后，打到最高点上都受不了的时候，它一下就到了一个大的转折点。
对，但是我相信这里面的这个，虽然现在您已经可以很心平气和的来陈述利弊，能说出就算赢了当下也失去未来这样非常理性的有远见的话了，但是这也是人之常情，人在这个短期的这个胜负酣战当中是很难放下这种胜负的这种胜负心，一定要把你打败的这种情绪，
是这样，
而去接受这样一个转变。
对，第一个呢，过去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的业务开始，双方开始有意识的差异化了。他们收来巨客在做房，然后这个做了到家是售后服务，那我们启动了蓝领招聘和这个二手车。
那只能说是幸运吗？
我觉得是不是在打的比较久的时候，开始有意识的这个避开 这个对方已经启动的项目吧。
但我也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其实你是不太见他的，他说找你聊聊你是抵触的。
我们去年的增速大概150%，对，
58
当时大概是70%左右。如果你是这样的，那肯定你会觉得对吧，就
还是我比你快吗？我早晚干掉你。
时间的问题，时间的问题，对。
我是2年干掉你，还是5年干掉你？
对，反正我早晚干掉你。从创业者来说，我肯定是信心也是，肯定是有的。
什么让你发生了变化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变化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双方开始推出创新业务的时候，那就会说你这边还在打，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你觉得特别好的业务要去做的时候，
有点累了，无心恋战了，有没有？
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说实话，这个就不打以后轻松非常多，
轻松了很多，
对，
也省了不少钱，炮弹
是
不用花了，
省了很多无谓的花费。我们在很多这个广告位上，这个竞价双方标价可能能标到5倍甚至到10倍，同样的位置。
所以最不开心的是那些原来你们当做他们大金主的这些广告位的提供。
对对，我们之前花了很多冤枉钱嘛，比如说同样一个位置100万一个月，然后对方说你们二选一，你们俩竞价嘛，
然后就标到500万了，
不是可能就跑到1000万去了，
1000万了
就会这样，对，
只值100万就跑到1000万去。
对啊，对，因为双方都对双方都不差钱嘛，所以那就打吧，就是这样。
然后最开心的是那些提供广告位的人，他白赚900万。
对对，我每年做这个几十部的电影电视剧的植入，即使这样大的一个量级，我们最后变成什么呢？这个很多电影公司说，哎，我们第一次发现好像甲方现在变成乙方了，就我们去会去抢一个这个植入的时候，我们会去主动约这个拍片方说让我们进去吧。
就搞得很没有地位。
对，反而花钱呢反而去求别人了，你本来就是不合理的。所以这种情况它不可能长期存在，就我们要么我们两家打到一方把另一方打掉了，要么就合了，对啊，就是这样。
这会是现在互联网创业的一个大趋势吗？我这一年之内我们已经目睹了3起这样合并的案例，
今年特别多啊，
对，
之前少。
所以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吗？在你看？
我觉得可能今年的发生原因也是在这些领域都是非常高度竞争的，我一直在说物极必反，大家发现其实真正可以挣钱的业务那块对手已经跑得非常快了，如果你在这个品类上接着打的，可能就是最后战胜你的可能不是你眼前这个竞争对手。
所以你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就两个人别再打了，咱们抱团取暖，然后共同去占领更多
的
机会。
对啊，你就是打了5年，你即使打赢了那又怎么样，你发现其实在整个市场上你输掉了。
根据相关公告，赶集网和58同城的此次合并，去除58同城的对外投资，两家公司此次的合并将采用5:5换股的形式进行，两家也将组建成新的58赶集有限公司，而杨浩勇与姚静波将出任新公司的联合 CEO， 同时担任联席董事长。结果看起来皆大欢喜，但合并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合并的另一方姚静波甚至在事后坦言，谈到最后最大的障碍是人性，来吐槽合并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那当时合并克服的最大的障碍或者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我们股东太多了，对，他们股东也很多，所以在这个整个谈判的时候其实是挺复杂的，因为每方都有每方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和看法，所以最后是其实挺复杂的，我觉得都可以，最后都可以拍成一个电影了。
比例现在看到来是一个很公平的皆大欢喜的结果吗？50-50，还是说老姚觉得他亏了？
他觉得他亏了，我觉得我亏了，反正最后这个是双方最终在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嘛。我们在一些业务上双方有各自的分工，一些大的决定呢我们在董事会范围内去讨论。
其实比较你们两家公司的区别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58上市了，在2013年，但是赶集一直没有上市。这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选择呢？
58当时上市的时候，其实我们面临压力还是蛮大的，但是最终看来其实上市它有它的正反面，对我们来说那几年是我们最黄金的时间，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的灵活性，这也是这个过去2年我们增速一直跑得非常快的一个原因。我说我下个月我大概预期是花1000万美金，最后花出来是1500万，那你股票就会大跌，就有很多人来问你，然后说你怎么回事，甚至还会有人起诉你，对吧，说你在欺骗，那对我们来说就没这个问题。
这个比暴富诞生几十位亿万富翁还要重要吗？
做成事是第一位的，而且那个东西就在你旁边，你是随时可以去做的。
但是你很难保证说你公司的所有人
是
都 都跟你想的一样，也许人家就等着上市分了钱回去买房子买车买游艇买别墅呢，对吧？
对，我完全同意。在接近20亿那轮的时候，我们给我们的这个员工提供了一个 offer， 就是你可以按照这个价格把你的股票卖给公司，就跟你上市一样。后来我们发现整个公司我们几千人这个行使这个权利的不超过5个人。
我想问的就是在曾经他们比你们做得好的那个阶段当中，老姚估计也提过对吧？跟你
没有，
没有跟你提过。
没有，在当时那个阶段，我相信这个老姚是坚定的，是说我一统江湖，
我要把你干掉，我不就不屑于买你是吗？
对，然后我们是非常坚定的在说，我们还有很多机会，我们要有抓住机会，要想办法去反击，对，而且我们也做到了。
商界宝典，总裁帮。
扫描关注总裁帮哦，亲，么么哒。
2015年，瞅准传统招聘匹配不精准、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赶集网相继启动了各种类型的招聘节，将精准匹配的优质工作机会实时推送给求职者，由求职者自己去挑选中意的职位。而此前专业的在线招聘网站前程无忧、智联招聘、中华英才网早已将招聘领域三分天下，将生活信息分类作为主营业务的赶集网，现在选择杀入这红海的搏杀，究竟前途几何呢？
招聘未来会成为你们的一个核心业务，还是在所有的业务当中它承担一个核心的角色？
对，招聘一直是我们赶集最核心的业务，它占到我们的收入的40%以上，然后流量也非常大。从去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发现可能招聘已经变成这个蓝领的或者说中基层的这个岗位，我们每年一直在做非常深的这个蓝领中基层的这个岗位的求职调查，包括他们生活状态的调查，可能我们也是这个全国唯一在做这个事儿的。我们每年可能投入大概接近上100万，在我们网上跟我们的线下去发问卷去做调查，去问他们的情况，他们的生存情况，他们是租什么样的房子，找什么样的工作，拿多少钱薪水，如果结婚了小孩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这个过年每年回家多少次，然后这个进城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大概多久会换一次工作，他们的平均找工作的时间，我说出来你可能比较惊讶，平均3个月换一次工作。
三个月换一次工作。
那整个的蓝领的平均大概是6个月换一次工作，那对我们来说这个非常高频的事儿。那我们就在想，我们能不能让赶集成为一个中基层找工作和这些企业的一个平台，一个真正的平台，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闭环整个能做起来，所有企业都在说这个招工难，那同时还有一些找工作难，
它是一种结构性的失衡。
对，我觉得互联网平台是非常非常适合做这样的事情的。
但是赶集做招聘，你们和传统的那些招聘网站相比有什么优势呢？比如说智联、中华英才网、5-1 job 他们都做招聘，
是
你们的差异化优势在哪儿？
对，我觉得首先来说呢，其实我们在招聘这个领域，不管是蓝领还是中基层，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做到最大了。两家的销售额今年，应该接近在招聘上应该接近30亿左右。
你说你们和
58同享，就我们这个58赶集这家这个在一起的公司，
就是你们和58加起来在招聘领域已经是最大
了。我们是行业最大了，已经
在招聘你们是最大，比那些专注于做招聘的公司还要大。
是这样，因为你把这个整个求职员当成一个金字塔的话，我们是金字塔的下面，他们是金字塔的上面，所以下面一定比上面大。对，我们的这个每天的这个访问人数，包括我们的简历，应该是他们的20倍差不多。哪怕我们在这个平等比很多企业去挣他们1/3、1/4甚至1/5的钱，因为我们的量非常大，我们还是可以去这个让这个生态去运转得非常好。
所以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觉得做这个事儿的本身的让我们自己特别嗨的一个事情。
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在互联网创业当中非常流行，叫得屌丝者得天下。
是，这我们说了好多年了。对对，因为这个2005年当时回来创业的时候，当时有个准则，互联网准则叫28准则，说叫80%的互联网用户是收入2000块钱以下或者以下的。现在基本上我们觉得应该到三七 三七就是70%的互联网用户在收入在3000块钱左右，这些所谓的屌丝，这个2000块钱、3000块钱，他们其实构成了这个生活的非常多的一部分，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每天在为这些人服务，你的每天所有的都在跟这些人打交道，但这些人其实他们被忽视，这些人是中国从业大军最大的一块人群。
自2014年下半年 O2O 行业成了互联网领域新的红海沙场，从物流服务、生活服务到餐饮外卖、社区零售，上至 BAT 三巨头，下至无数创业伊始的小公司，通通杀入了硝烟弥漫的 O2O 战场。而赶集网则宣布成立赶集 O2O 招聘联盟来加入这场斗争。相比之下，赶集切入这场战争的方式显得另辟蹊径，避开了主要战斗的战场。赶集这样做的逻辑是什么呢？
我知道你们上半年搞了赶集招聘节，
是
最近你们又成立了赶集 O2O 招聘联盟，
是
为什么会把 O2O 的招聘单独拿出来说呢？
我们内部有好多孵化项目都跟 O2O 相关的，我们去把这些之前的这个基层岗位者，现在我们管它叫手艺人，就 O2O 最大的好处就把这些人解放出来，他们之前说公司我一个月挣4000块钱，公司抽走6000块钱，对，我帮公司创造了10000块钱，现在可能平台说我1万块钱都给你，
我不挣你的钱，
对，我不挣你钱，我在推广，我不着急。所以这些手艺人他的收入越来越高的时候，这些 O2O 的平台对他们有非常大的需求。
说到这儿，您刚才也讲到了曾经你们是颠覆者，现在你们也许面临着一些风险，被一些小品类的 O2O 在局部颠覆。
好在一个我们是作为一个平台的，很多这个中低频的这些需求会留在我们这样平台，但一些高频的需求现在很明显他们已经这个做得越来越大。其实比方说打车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赶集的一个品类，对，但现在已经出来非常大的公司了。那拼车也是我们一个品类，代驾也是我们的一个品类，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不断的应对变化要去做的事情。这些我们像我们这样企业其实非常有危机感，这些事情如果你不去做，那就会有颠覆者出来把这事做了，那你过了几年以后你就发现你没有了。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仍然会选择什么都做吗？
我们有几个选择标准。第一个是我们赶集要有优势，就很多品类它非常大呢，但是它也是低频需求，比方说房，比方说车，对，小工作也是一样的，它相对比较低频。第二呢，这个因为太多了，所以我们只会去专注一些特别大的市场。那这些年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孵化，我一直在说千万别怕失败，要自己要去试。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接受失败的这个勇气的话，它什么都做不了，它创新一定是失败率很高的。
您提过一个 O2O 招聘闭环，这个是你们在 O2O 的一个独特优势吗？
闭环就是这样，就是从我们也在做，就是从提供信息向提供服务转变。我们的目标是在全国的这个很多城市，不管你是长途汽车站还是火车站，你出来就会看见我们的这个招聘中心，然后你走进去呢，其实我们就会有一个展示平台，我们有在这个城市的，在全国各个城市的企业的招聘信息，帮助你去跟企业去做一个对接。围绕这个闭环以后，围绕这些人，这个我们刚刚推出一个业务叫这个工资叫什么工资贷是吗？预支工资的业务。预支工资业务我们这个出来以后，其实很多这个月光族是非常喜欢的，我可以提前一周帮你预支工资，然后你发工资的时候再还给我们，它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金融服务。那再有将来的这个保险，包括这个围绕他们的培训，对，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
所以你也说过一句话，说招聘将决定 O2O 企业的生死，所以招聘我听下来是你们切入 O2O 市场的一个核心方式。
对，如果 O2O 是个大金矿，可能在挖金矿的话，我们就那个卖铲子的。
杨浩勇是个典型的技术型 CEO， 平时少有在公众面前露脸，也很少公开的为公司展台宣传。然而这位看似内敛的创业者对付投资人似乎有着独特的一套。2010年初见著名投资人沈南鹏的杨浩勇便将一份投资协议拍到了桌上，并表示估值条款一个字都不能改。精明老道的沈南鹏被这个强势的创业者镇住了，一个20分钟的电话会议后，沈南鹏接受了这份协议。然而杨浩勇则表示，与投资者打交道这件事儿对 CEO 来说并不容易。
最后啊， 我们发现其实你在面对投资者的时候还是很理直气壮的，这是你跟投资者打交道你的方式吗？
其实两种情况我都碰到过，就我们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投资人一句话我会去甚至飞到杭州去，就是陪他吃顿饭，就是市场决定这个供需的这个比例。我觉得这个对 CEO 来说，这个融资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对我来说只要为了公司好，那你什么都该做，对你表现的强势也是为了争取更好的条款。
所以创业者怎么跟 VC 打交道，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最重要点呢，其实不管你是这个需求或者说还是理直气壮，第一是不能作假，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不要把话说满，你是一定要超出他们的预期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董事会一直管理的比较好的原因，就是我们历史上以来可能只有少数的两三个季度我们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剩下的我们每个季度都是超的，
所以他们就比较放心。
对，如果你每个季度都是超的预期的时候，你遇到一些困难做得不好的时候，他们会理解你。对，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可能特别重要，第一个是要诚实，比较真诚，第二个就是要
不要说太满，
对，不要去太夸大，或者说去向投资人承诺自己其实有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反过来讲也是管理投资人的预期，
管理他们预期是这样，是这样，
不要让他预期太高，然后反而超预期是有更好的效果。
对，那同时其实更多就是说让他们去更看重长远，短期的时候看得更少一些。
杨浩勇2004年回国创立赶集网，正是中国互联网爆发式增长的黄金年份，正是赶上了这股东风，杨浩勇得以将赶集网从默默无闻的创业公司发展成为如今和五八合并后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如今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提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创业的大潮当中，这位曾经的创业先驱又会给当下的创业者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指导呢？
可能这两天有人谈谈股票，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人
还是在创业，
还在谈创业
啊。
你怎么看待当前这股潮流，然后给那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波大潮有很多非常好的机会，大的前提是这个时代的确是非常好，这波互联网的确是对中国的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拉动。绝大部分的创业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事情，就任何一个公司你只要发展个5年10年，中间肯定有很多坎儿，就而且至少有2-3个坎儿你当时做得不好你就结束了。对，其实赶集也是这样的，我们有好几次可能如果做得不好觉得不错，我没有账上剩3-5个月钱的，又发不出工资的，对吧？有差一点点融不到钱的，最后出来的可能是10000个创业者，真正拿到融资的可能有那么几百个，这几百个真正能做成的可能有那么10-20个。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对每个创业来说，第一个其实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享受过程的事情，任何一个过程。每年过年我都会去想过去一年发生什么事儿。那如果你能不断的学到东西，你就有很多成长，我觉得这就非常好。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千万不能这个低估中间碰到的困难，也千万别气馁，就是很多事儿都一点点熬过来的。那最惨的时候那没办法，那这我们最差的时候2009年，其实我们的 VP 一年走好几个。对，那对。对创业者来说，你会被很多人挑战，你的管理能力，对吧？让你的最好的人离开你，然后公司又没钱，然后你发布公司，这么多人看着你，你的决策是错的，这些都是你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这些东西，其实它也是事后你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即便很多 VP 离开，员工离职，你也享受这个过程。
我们当时你会很痛苦，但是事后你觉得。你经历过这一块以后，你觉得这段经历是值得你去回味你的这个战场上下来以后的这种感觉吧。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很宝贵的财富，你在任何的从事任何工作你可能都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这样，就是全身心的投入，但是做好这个高高低低起伏的准备，而且享受这个过程。
但是不要为了发财而创业，
肯定的，这是100%。想给 所有的创业者推荐一本书，叫这个少有人走的路。它是一本这个心理上的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他说每个人其实在说我自己不太擅长做某个事儿，或者不太适合做某个事儿的时候，他其实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逃避。比方说有的人说我就天生不擅长去做这个很大的演讲，或者说我不擅长去做营销，或者说怎么样。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这些都是你可能要去改的很多你的这些问题，如果你不去改的话，它可能有一天在你的创业过程中它会回来，会狠狠地打到你，让你是它会加倍的来让你认识到这件事儿对你产生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创业者来说，十年的创业，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悟来说，就是说你要不断地去改变自己。如果你不去改变，当竞争来的时候，被打翻的最痛的可能就是你。